原来我哋每个星期可以翻嚟崇拜系一份恩典嘅。
原来我每个礼拜能够到教会里面崇拜是一个恩典。
每个星期见到弟兄姊妹咧，唔系一件必然嘅事情。
每个礼拜能够见到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保罗喺罗马书有一咁嘅体会。
保罗在罗马书有这样的体会。
佢话谁能与我哋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咧？
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啦？
佢话难道是患难吗？
他说难道是患难吗？
系困苦吗？
是困苦。
系逼迫吗？
是逼迫吗？
系饥饿吗？
是饥饿吗？
系赤身露体吗？
是起身怒
气，是危险吗？
是危险，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你留意那个的保罗讲到一些外在的环境，
你看保罗在说一些外在的环境，
或者自身的限制，
或者说一些自身的限制，
这些都不能够与基督的爱隔，
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可能今时今日我们要加上一句，
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上一句，
难道是新冠状病毒肺炎吗？
难道是那个新冠状病毒肺炎吗？
求主教导我们，
求主教导我们，
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的守望，
在祷告里面彼此守望，
我们面目的分离，
我面目上虽然是分离，
我们的心却不分离，
但是我心却没有分离。
有一个农夫呢，他养了一群的鸡，
有一位农夫他养了一群的鸡，
他呢就每日都去按时出去喂食这些的鸡，
他每一个每一天都按时去喂这个喂这些鸡，
每次呢那些鸡呢见到这个农夫出现的时候，
那每次那个鸡呢见到农夫出现的时候，
听见他那个的叫声咯咯咯咯咯咯咯，
然后听他那个咯咯咯咯咯的叫声，
那些鸡你就知道要开饭了，
那些鸡就知道要有饭吃了。
如是者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有这样子，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那些鸡你都习惯了呢，就每日有人来供应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这些鸡就觉得有每一天有人供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农夫呢都是定时会出现。
因为农夫都是定时会出现。
直到有一天的早晨。
直到有一天的早上。
那个农夫继续的如常出现。
那个农夫如常的出现。
同样用他那个充满磁性好像慈母呼唤儿子的声音。
他用那个充满磁性好像慈母呼唤儿子的声音，
又系咁，嗰个嗰个嗰个喺度，
嗰个嗰个嗰个。
结果咧，嗰啲鸡群听见啲声音出嚟咧，就条件反射，以为出嚟开饭。
然后那些鸡听到了，就条件反射，以为是出来要吃东西了。
但系今次咧，原来个农夫冇喂食。
原来这次农夫没有喂东西。
佢原来有个嘅亲友咧，就要路过去探望佢。
然后原来有个亲友，他路过了去。
佢为咗要款待呢个亲友，
他为了款待这个亲友，
佢要捉一只鸡翻嚟，
他宰一只去把它宰了。
那只被劏的鸡，
那被宰的鸡呢？
或者其他的鸡，
或者其他的鸡，
到了死的日，他都不明白。
到了他死的那一天，
为什么人类的世界这么复杂的呢？
不明白为什么人类的世界那么复杂，
为什么这么反复无常的呢？
为什么那么反复无常呢？
昨天你都如常地去喂我，
昨天你还在一直正常地去
喂，为什么今天你可以亲手劏我呢？
为什么今天可以亲手地把我宰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句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原来过去的规律是不保证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原来是过去的规律并不是保证一定会发生的。
很多的事情过去曾经发生，
有些事情过去曾经发生，
曾经有规律地发生，
曾经有规律的发生，
或者重复不断地发生，
或者重复不断的发生，
但不足以是保证我们会每一次都发生，
但是却不是保证我每一次都会必然发生。
极其量我们只不过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嘛，
极其量只能只是说一个是合理的期望。
俗语说话天有不测之风云，
俗语说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有旦夕的祸福，
人有旦夕的祸。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出现，
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就出现了。
正如全世界没有人预期被一个的小小的病毒就令到全世界几乎瘫痪，
然后所有的世界的人没有想到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整个世界差不多要瘫痪。
有人称今次的疫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这个人称这个疫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全世界都陷入一个战争的状态，
这个整个世界都陷入一个战争的状态。
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
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这个新的冠状病毒。
随着这个病毒的现在那个在全世界的肆虐，
因为这个病毒全世界肆虐，
我们估计可能要好几个月才慢慢回落。
我们相信要好几个月才能慢慢的回落。
随着而来的大概有两年的经济大衰退。
然后随之而来是有两年的经济大衰退。
当约拿从死里逃生，
当约拿从死里逃生，
他拖住疲惫的步伐，
他拖着疲惫的步伐
来到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尼尼微城，
来到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尼尼微城。
现在这个城是围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境内，
这个城现在在伊拉克的境内。
这座城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名城之一，
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名城。
它建筑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东岸，
它建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
它拥有很高大的城墙来保护，
它拥有很高大的城墙去保护，
周长八里，
周长八里。
这个城墙的高度在25尺至60尺之间，
这个城墙的高度在25尺到60尺之间。
城墙前面还有一个护城河，
城墙外面还有护城河。
从外表来看呢，
从外表来看，
这个是一个坚不可摧毁的城市，
这个是一个坚不可摧毁的城市，
或者都代表住在里面的居民，
也是代表在住在里面的居民，
强悍和不可以抵抗，
强悍而且不能抵抗。
面对尼尼微的民众，
面对尼尼微的民族，
上两个星期我们提到，
我上两个星期里提到，
约拿以一个审判官的心态去传讲神的信息，
约拿以一个审判官的一个心态去抢讲。
他说再过40日，尼尼微就会倾覆了。
他说只要过40天，尼尼微城就必然会倾覆。
出乎意料之外，
出乎意料之外，
尼尼微城的人，
尼尼微城的人，
上至君王，下至老百姓，
上至君王，下至老百姓，
连你这个亲属。连你这个牲畜都披麻蒙灰，
连牲畜都披麻蒙灰，
表示那种的悔改悔罪之心，
表示那个悔改悔罪悔罪之心。
甚至尼尼微王坐在这个炉灰的里面，
甚至尼尼微王坐在那个炉灰的里面，
表示一种绝望和无助，
表示一种绝望跟无助。
结果神因为尼尼微人这种诚心的悔改，
结果是神因为尼尼微王这个诚心的悔改，
他改变心意，不将原来降的灾临到这班的居民，
他改变心意，不让原来这个灾降到这些的居民。
约拿没办法想象竟然出现一个这样的结果，
约拿是没有办法想象是出现这样一个结局。
他心中充满那种的愤怒和那种的愤恨，
他心中充满那种愤怒跟愤恨。
他本来盘算好呢，用一个最傲慢的态度去宣告，
他本身盘算好就是用一个最傲慢的态度宣告，
尼尼微人一定会抗拒，是不是？
尼尼微人一定会抗拒，
他会忽略神的警告，
他一定会忽略神的警告，
那就正中下怀了，
那就正中他下怀，
间接用神的手除了以色列人这个心腹大患，
然后他间接用了神的手除了这个以色列人心腹大患。
但可惜他心机算尽，
可是他把算尽，
结局呢却是完全的相反，
但是他结局却是完全跟他
相反。他用希伯来话讲了5个字，
他用希伯来话讲了5个字，
竟然全城悔改，
竟然是全城悔改，
一种无名的愤怒和那种的羞辱涌上约拿的心里面，
这个无名的羞辱涌到那个约拿的心里面。
他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尼尼微人那种的悔改，
他最不想看到就是尼尼微城人的悔改，
因为这样是赢取到神的怜悯，
因为他们这样就可以赢到。
换个说，如果他换取到神的怜悯，
换句话说他们赢到这个神的怜悯，
以色列人就永远要在亚述帝国那种的阴影之下去存活，
以色列人必须要永远在活在亚述帝国下面的阴影上面存活，
丧失选民应有的尊严和骄傲，
他损失了他们作为选民的一生，
更令人难堪的呢，
最令他们难堪的
这个结局原来由他自己一手造成，
但这个结局却是由他一手造成，
难怪约拿想一死了之，
难怪约拿想一死了之，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约拿想大声的呼号质问神，
他约拿想大声的呼号去质问神，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受这些苦难呢？
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受这样的苦难呢？
尼尼微人不是应该要得到这些惩罚的吗？
尼尼微人不是需要得到这个惩罚吗？
上帝的公义到底何在呢？
上帝的公义到底在哪里？
神的应许难道是一个谎言吗？
神的应许难道是一个谎言吗？
约拿为自己溃烂不堪的信仰，
神为自己那个溃烂不堪，
约拿为自己，
为了自己这个溃烂不堪的信仰，
他感到苦恼和失望，
感到苦恼跟失望，
所以他就发出一个求死的呼唤，
他就发出一个求死的呼唤，
让我死吧，
让我死吧，
因为神就在约拿近乎蛮不讲理的要求之下呢，
神就在约拿这个近乎一个蛮不讲理的要求，
问了一句说话，
问了他一句话，
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或者我们借题发挥一下，
或者我们借题发挥一下，
假如如果我们每次发怒的时候，
要说我每一次发怒的时候，
我们都问一问自己，
我们就问一问，
我们这样的发怒，
我们这样子发怒
合乎你吗？
合乎你吗？
或许呢，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去思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能够细心去思想一下，
人与人之间就多份的美善，
人与人之间会多一份的美善，
约拿于是呢就在尼尼微城的东边呢就搭了一座的帐篷，
那约拿在尼尼微城的东边呢搭了一个帐篷，
坐在那个帐篷之下，
坐在那个帐篷下面。
其实他的目的是想看看尼尼微人那个结局是到底怎样，
他其实他的目的是希望看看尼尼微城人的结局是怎么样。
他基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
他因为至于对于民族自己民族的热爱，
他对尼尼微人那种的痛恨，
他对尼尼微人的那个痛恨，
好像蜘蛛网那样缠绕着他，
好像蜘蛛网一样把他缠住，
蚕食紧他的灵魂，
在蚕食他的灵魂，
迫使他呢好想见到仇敌嗰个最终的下场，
他希望见到仇敌最终的下场是怎么样。
神呢就安排了棵阔叶的蓖麻树，
神就安排了一棵阔叶的蓖麻树，
他很快速呢就爬上约拿嗰个嘅帐篷嘅里面，
他很快就爬到那个约拿的帐篷上面，
所以约拿坐喺个帐篷里边咧，
所以约拿坐在帐篷上面，
非常之阴凉，
非常阴凉
啊，让佢非常之舒服，
让他非常的舒畅。
有一样好奇怪嘅巧合。
有一个很非常奇怪的一个场合，
好多宗教的经历的失败事件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呢都跟树有关的，
有很多宗教的一些失败的事件或者特殊事件都跟树有关的。
譬如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
我们譬如说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
他年老得子，
他年老得子，
神为了考验他的信心，
神为了要考验他的信心，
要去献这个独生子以撒为
祭，要他献他的独生子以撒。
结果最后的关头里面呢，
然后到了最后的关头，
亚伯拉罕就看到一只公羊呢扣在一棵树的上面，
然后他们看亚伯拉罕看到公羊扣在一棵树上面，
所以就拿了下来献祭给神，
然后他就拿下来献祭给神。
有一个很经典的说话，耶和华以勒，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耶和华以勒，
在他的圣山上面必有预备，
在他的圣山上必有预备。
摩西年轻的时候，
摩西年轻的时候
年少气盛，
年少气盛，
打死一个呢就欺负自己同胞的埃及人，
他打死一个欺负自己同胞的埃及人，
逃到这个的旷野，
他逃到旷野里去，
神又在一个火烧的荆棘那里向他显现，
神在火烧的荆棘上向他显现，
结果一个可歌可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就产生，
那一个可歌可泣的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故事。
当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地，
当摩西带领打发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
他们回来的时候呢，
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在当地砍了棵的葡萄树呢，一串的葡萄作为记号，
他们在当地砍了一串葡萄作为一个记号，
证明呢神所应许的呢是流奶与蜜之地，
证明他们神所应许的是流奶与蜜。
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向巴力的先知挑战，
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向巴力的先知挑战，
以一个对四百五十个先知大胜，
以一对四百五十先知大胜，
谁知一个转头呢，
谁知一个转
这个耶洗别要追杀他，
这个耶洗别说要追杀他，
结果他又逃到一棵罗藤树下求死，
然后他就 逃到一个罗藤树下面求死。
新约里面耶稣面对十字架之前呢，
新约里面耶稣面对十字架之前，
在客西马尼园里面，
在客西马尼园里面，
客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
克斯玛丽园是一个橄榄园，
换句话说耶稣就在一个橄榄树下祈祷，
他耶稣就是在一个橄榄树下面祷告，
承受这个苦难的苦，
承受那个苦难这个苦。
犹大出卖这个耶稣之后呢，
犹大出卖这个耶稣，
他心里面充满亏欠，
他心里面充满了亏
欠，最后抛低三十两银子，
他最后抛下了三十
两银子，也都是吊死在一棵树上，
然后就吊死在一棵树上。
不单止基督教，
不单只是基督教，
佛教的创立人释迦牟尼呢，得到的经过都同一棵树有关。
佛教的创立人释迦牟尼呢，就也得到了的经过也跟那个树有关。
他本身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他本身是个印度的王子，
他过了六年苦行僧的生活，
他过了六年苦行僧的生
活，他没办法参透这个人生宇宙的奥秘，
他没有办法参透这人生。
最后一天呢，他就跌坐，即是坐在一棵的菩提树下，
然后最后一天他就坐在那个葡萄树
下面，他就立了一个的重誓，
他就下了一个重誓，
他说我今日不正，
他说我今日不正，
无上大菩提，
无上大菩提，
宁可碎此生，
宁可碎此生，
终不起此座，
终不起此
座。意思就是由这一刻开始，
就是说他从这一刻开始，
如果我在这个菩提树下，
我如果说在这个菩提树下，
我没有办法参透人生的奥秘，
我没有办法参透这个人生，
我宁可死在这里我都不会离开，
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离开。
结果呢，据闻
居民，
他们在神曦初现的时候，
那就是神曦初现的时候，
听见这个的鸡啼声，
然后听到鸡啼声，
他就大彻大悟人生的奥秘，
然后他就大彻大悟人生的道理。
上一个星期我们提到约拿用一个充满救赎的意象搭了一个棚，
然后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越南一个充满救赎的意象，搭那个棚。
这个棚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是等于住棚节那个棚。
这个棚就是代表是住棚这则里面的那个棚。
它作为对神抗议的一个的表征，
代表他对神抗议的一个表征。
但是讽刺的，每当他坐在这个棚里面，
但是讽刺是每次他坐在这个棚里面，
这个棚这个救赎的意象已经是一个的讽刺。
这个凭这个救赎的意象也是一个讽刺，
是一个审判来的，
是一个审判来的。
所以神再次用无限的忍耐，
所以神再次用个无限的忍耐，
安排一棵的卑微树，这个卑麻树，
然后神再安排一棵卑麻树，
绿树成荫，
绿树五成荫。
我们不要研究这个的品种，
我们不要研究这个品
种，什么植物可以一晚可以绿树成荫的，
什么品种可以一天晚上这个成荫。
那个重点不是那棵树，
这个重点不在这个树上
面，而且呢，原来在个树荫的里面，在个棚的里面，
然后而是那个越南这个树下面，树荫下面这个棚，
凉风阵阵，感到无限的欣慰，
因为这个凉风阵阵就感到无限的
心里面舒畅，
心里面就觉得舒畅。
他呢就圣婴形容，就大大的喜乐，
圣经形容他就大大的喜乐。
当这个的约拿享受着自己所搭这个的棚带来的舒适的时候呢，
约拿在当他享受这个棚为他带来的舒适以外，
换个说背后的神学，我是享受着住在上帝这个的棚的里面所带来的一个救赎的时候。
神学的背景就是说他在住在上帝的救赎里面所带来的享受的时候，
得到这个救赎的时候呢，
得到这个救赎的时候，
没想到第二天的早晨，
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
神就安排了这个的卑麻的天敌，
他这个神就安排了这个卑麻的天敌，
有人研究是一种叫夜蛾，
有人研究这个是一个夜蛾，
圣经呢就只是记载一条虫，
圣经只是记载它是一条虫，
其实这种的夜蛾呢是会就是咬这个的卑麻树那个的茎，
因为这个蛾就会咬这个卑麻树了，
钻入去那个的茎的里面，
钻进去这个茎的里面，
又令到它枯萎，
然后让它枯萎。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啊，你正话讲话它的棚是它搭在这个城的东边，
然后说这个棚是搭在它的城的东边
啊，结果呢就屋漏兼逢落雨，
然后就是屋漏兼逢连夜雨，
一阵呢来自沙漠的东风，
然后一阵来自沙漠的东风，
带着干燥和炽热的灼热的这些的热风，
就是带着这个干燥和炽热的热风
往这个约拿那个的头吹来，
就往约拿的头吹去。
如果你想体会下这种滋味呢，
如果你想体会这种滋味，
你家有风筒的话，
你家里面有风，
你开到最猛，
你开到最大，
你如果连续这样吹过来两个钟头呢，
如果说你连续的吹一两个小时，
大概就是当时约拿那种的感受，
我估计大概就是约拿当时的景
感受，在这种烈日当空那种的热风吹着之下，
当这种在热日当空吹着热风的这种感受，
约拿感到他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生都好像慢慢地去融化了，
然后他越来觉得他过去现在还有未来人生就慢慢融化
了，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根本就是一场的闹剧，一场的悲剧，
他就觉得自己一生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
他仿佛自己好像是众人嘲笑的对象，
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众人嘲笑的一个对象，
一个先知的预言竟然落空，
一个先知的预言竟然是落空了，
他本来想尼尼微人是受到这个的审判，
他本身是希望尼微城的人受到审判，
但竟然因为 他全部得到救赎，
但确实因为他竟然 得全部得
到所有的甜酸苦辣的涌上心头，
所有甜酸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令到约拿痛苦不堪，
让约拿感受痛苦不堪，
约拿想一想都是死了好过了，
约拿想一想还不是死了去，
如果神是这出荒谬戏的导演，
因为说神这个是这个长捞剧的一个道了，
何不让死亡吞噬我自己一切的生命呢？
为什么不让死亡吞噬我一切的？
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短短的十二节经文里面，
在约拿书短短的十二节的经文里面，
他竟然有两次的求死，
他竟然是有两次的求死。
第一次因为神不降灾给尼尼微人，
第一次是神不降灾给尼尼微城人，
他认为自己颜面无存要求死。
他认为他自己颜面无存要求死。
当一棵卑麻树出现的时候，
当那个披麻树出现的时候，
绿树成荫，
绿树成荫，
他就大大的喜乐，
他就大大的喜乐。
但当这棵披麻树被这个的夜蛾咬到枯萎之后呢，
当这个披麻树被那个夜蛾咬枯死了以后，
他又再次求死，
他又再次了求死。
如果我们仔细去将约拿书第四章的结构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就算我把第四章约拿书的这个结构做一个分析，
它有一个非常工整和完整的一个希伯来的文学的结构。
原来它是一个非常工整又完整的希伯来文的一个结构，
我们叫做交叉的形式，
我们称为一个交叉的形式，
或者叫交叉的平衡体，
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交叉的平行体。
在整个第四章的里面呢，
在整个第四章的里面，
大家发现最开始 A 和 A1 呢，那个的主题是一样的。
我们看有发现 A 跟 A1 是一样的。
这里讲到约拿那个的发怒，
这个讲到约拿的发怒，
讲到他向神发出一些的质问，
讲到他向神发出质问。
然后在 B 和 B1 那里呢，
在 B 跟 B1 的时候，
约拿就两次的求死，
约拿就两次的求死。
神又反问回约拿，你这样求死是合乎你吗？
就神就反问约拿，你这样求发怒是合乎你吗？
夹在中间 C 和 C1 那里呢，
在夹在中间的 C 跟 C1 的里面，
约拿就怎样去回应神那个回应，
就是说约拿怎么回应神的回
应。当这个的神赦免这个的尼尼微人的时候，
当神赦免这个尼尼微人的时候，
约拿就搭了一座棚，
然后约拿就搭了一座棚，
看看他们那个结局是怎样，
看看他们结局是怎么样。
神安排这个披麻树让他绿树成荫，
然后神就让这个披麻树成让他绿树成荫，
去拯救这个约拿，
然后拯救约拿。
所以约拿呢就大大的喜乐，
所以约拿就大大的喜乐。
但之后神就安排一条虫呢去咬死这棵的披麻树，
跟着就是神安排这条虫咬死这个披麻树。
其实整个第四章那个的叙事的重点是讲一个救赎，
其实这个第四章最重要的重点要讲一个救赎，
上帝救赎尼尼微人，
上帝救赎尼尼微人，
上帝救赎约拿，
上帝救赎约拿。
所以在整个结构的分析里面有几点我们值得注意，
所以在整个结构里面分析我们必有几件
重要的事情。约拿那个的发怒和求死，
约拿那个发怒跟求死
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应，
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应。
约拿因为这个尼尼微人得救而大大发怒，
约拿因为这个尼尼微人得救时而且 大发怒，
而披麻树被毁之后他又求死，
然后披麻树被毁以后他又
留意两次的发怒的对象都是神，
然后留意两次发怒的对象都是神，
更甚是针对神那个的作为，
更甚的是他针对神所做的事情。
原因就是神你做错事嘛，
然后原因就是神你做错事情，
你做一些事情不在我的合理期望之内，
因为你做一些事情并不是我的合理期望。
然后呢在穿插两次求死他竟然大大的喜乐，
然后但是这两次求死中间他就有大大的喜乐。
喜乐的原因就是一棵披麻树好像救赎一样的出现，
就是好像就是一棵披麻树好像救赎一样的出现了。
整个的主题，这个救赎的主题呢，
整个主题，这个救赎的主题
曾经用在约拿的身上，
曾经用在约拿的身上，
包括在渔夫里面获得这个救赎，
包括他在渔夫里面获得
救赎，在大海里面获得救赎，
在大海里面
获得救赎，在披麻树下他获得救赎，
在披麻树下面他
获得救赎。所以约拿觉得自己得到上帝的救赎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认为他得到这个救赎是理所当然
的。但这个救赎用在这些外邦的船员，
但是这个救赎用在外邦的船员，
或者用在尼尼微人身上，
或者是用在尼尼微人的身上，
约拿就大大的发怒，
但是约拿就大大的发怒。
你看不看到那个差别啊？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
约拿是将上帝那个的救赎，
约拿是把上帝那个救赎，
仿佛去拿了那个专利，
仿佛拿到那个专利，
我才有这个资格去获得，
我才有那个资格去拿到。
其他任何人得到的呢？
其他任何人拿到的，
他都充满了情绪的反应，
他都充满了情绪上的。
我们如果用心了就称这叫人格分裂，
因为说在心理学上面讲就是人格的分裂。
面对一个这么蒙失这么固执的先知，
面对一个那个一个那么蒙氏还有一个固执的一个先知，
上帝呢就软硬兼施，
上帝就软硬软硬一词。
所以圣经话呢，神呢就安排了棵披麻树，
所以上帝就安排一棵披麻树，
使佢发生高过约拿，
那让他发生比约拿高，
影而遮盖佢嘅头，
那影而能够遮盖他的头，
救佢脱离呢个嘅苦楚，
让他脱离这个苦楚。
嗱，中文圣经呢翻译做救他脱离苦楚，
中文的圣经就是翻译成救他脱离苦楚。
即系话咧，将佢喺一种唔舒服嘅里边咧， 是拯救出来，
然后就是让他从一个不舒服的状态里面拯救。
但其实原文那个意思不是这样，
原来他的原文意思不是这样，
原文是说救他脱离那个的邪恶，
原来原文是救他脱离那个邪恶，
他已经陷在一个邪恶的光景，
原来他已经陷在一个邪恶的光景。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章九节约拿怎样形容自己的？
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章九节约拿怎么形容自己，
我是希伯来人，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我敬畏耶和华，
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
创造敬畏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
约拿认为尼尼微人是邪恶的化身，
他认为尼尼微人是邪恶的化身，
他自己才是公义的化身，
他才是公义的化身。
但到头来上帝拯救他呢，
但是到头来上帝拯救他，
竟然将他从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
反而是上帝从邪恶里面把他拯救出来。
一个自以为公义的先知，
一个自以为公义的先知，
在上帝的眼中是邪恶，
在上帝眼中是邪恶的。
正当约拿再次怒火冲天，在那里大吵大闹，
正当约拿在那边怒火冲天大吵大闹，
要生要死的时候，
要生要死的时候，
神同样问了一个问题，
神同样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你因为这棵蓖麻树，
他说你因为这个蓖麻树
而发怒合乎你吗？
而发怒合乎你吗？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约拿仿佛感受到神的慈爱的眼光那种的逼视，
然后他突然间发觉神的慈爱的眼光的逼视，
好像在空旷的原野里面，
好像在空旷的原野里
面，突然一个的闪电，
突然一个闪电
令到他无所遁形，
令他无所遁形。
神同他这样讲，
神跟他这样讲，
这棵蓖麻树不是你出去种的，
这个蓖麻树不是你所在
的，又不是你培养的，
又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长成一样的枯死，
一夜的长成一夜的枯死，
你尚且爱惜，
你尚且爱惜，
你利未大城的里面，
你利未大城的里面，
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那么多，
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十二万人那么多，
我又岂能不爱惜呢？
我又岂能不爱惜呢？
一拿忽然间领悟到，
约拿忽然之间领悟到，
原来他对同胞那份的热爱，
原来他对同胞那个热爱
竟然成为一个邪恶的陷阱，
竟然成为一个邪恶的陷阱，
让他自己深陷其中，
让他自己深陷其中，
他不断在这个陷阱里面复制一种自我价值和意义，
他在那个陷阱里面不断的复制一个，
以致他满腔的热诚，
以致他满腔的，
可以成为生命的一切，
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切，
结果成为自己的偶像，
结果成为他自己
的
偶像。
这个自以为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的偶像占据了他自己全部的心思，
那个自以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偶像占据他整个心思，
有自己一个凌厉的枷锁将他束缚，
就好像一个枷锁把他束缚，
他满腔这个的情感，
他满腔的情感，
结果呢，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合理的行为。
结果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合理的行为。
神好像仿佛对约拿说，
仿佛对约拿说，
清醒了，
清醒吧。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鱼腹怎样向我祈祷啊？
你还记不记得鱼腹里面你怎么向我？
你怎样向我起过个愿啊？
你怎么向我许愿？
你怎样去话洁净你的心啊？
你怎么说你洁净你的心啊？
好用来承载这个上帝那份的怜悯和天上那个的爱啊，
能够承载天上的怜悯跟爱呢？
或者同约拿书有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约拿在这个耶利米书，
或是有 有一幅跟约拿书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图画，叫耶利米书。
每次读到的时候都有一种的悲凉，
每次我读到的时候有一种悲凉。
这里这样讲，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
那边有这样讲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
我们还未得救，
我们还没得救，
但愿我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们的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十二万不能够分辨左右手，是一个实数或者只是一个的意象。
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应该指有可能是一个实数，也有可能是一个意象。
来到这里已经不重要了，
来到这边已经不重要
了。一棵的植物，
一棵的植物，
一个邪恶的先知，
一个邪恶的先知，
上帝尚且爱惜，
上帝尚且爱惜，
哪怕就算是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人，
一个你我认为不值得去爱的人，
一个是你我都觉得不值得去爱的人，
神仍然怜悯，
神仍然怜悯，
无条件的去给机会他们，
无条件的去给机会他们。
其实用了九篇的信息去分享约拿书，
其实用了九篇的信息去分享约拿书，
本来还可以写下去的，
本身是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的，
或者不是展示我对约拿书认识有多少，
不是，其实不是显示我对越南书的认识有多
少，也都不是表示牧师的学识有多好，
也不是表示牧师的学识有多好。
我是希望弟兄姊妹透过约拿书明白上帝救赎的心意，
其实希望透过越南书让弟兄姊妹明白上帝救赎的心
意，不是一种的口号，
不是一种口号，
不是一种的宣传，
不是一种宣传，
是体会上帝那份怜悯的心肠，
是体会上帝那份怜悯的心肠。
过去大半年香港出现很多仇恨的情绪，
过去大半年香港出现很多仇恨的情绪，
无论无数令人很多困惑的一些的影片在网上见到，
无论是一些很多令人困惑的一些影片在网上出现，
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无论你的政治立场
是怎样，你政治颜色光谱是什么，
你的颜色的光谱是怎么样，
其实无论你任何的颜色，
无论是任何的颜色，
你都有一群憎恨的对象，
你都有一群憎恨的对象，
彼此都仇视对方，
彼此仇视对方，
每次想起这些人，
每次想起这些人，
你恨不得将他随之而后快，
你恨不得把他们随之而后快，
因为他做了一些你认为是绝对邪恶的事情，
因为他们做一些你认为是绝对是邪恶的事情，
违反人道的事情，
违反人道的事情，
你深深不忿，
你深深不忿，
公义何在，
公义何在，
无论昔日的尼尼微人，
无论是昨天的尼尼微人，
今日或者曾经被我们仇视的人，
今天或者是曾经被我们仇视的人，
约拿书的结局最后问了一句说话，
约拿书的结局最后问了一句，
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岂能不爱惜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一句贯穿历史的问句，
一句贯穿历史的问句，
今天仍然向你向我发出一个质问，
今天还是向你向我提出这个质问，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放不下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你放不下的人，
放不下的事，
放不下的事情，
这些人曾经伤害过你，
这些人曾经伤害你，
或者这些人做了你认为十恶不赦的事情，
或者这些人做了一些你认为十恶不赦，
每次想起他，
每一次想起他，
提起他的名字，
提起他的名字，
想起他那个影像，
想起他的样子，
你深深不忿，
你深深不忿，
你恨不得这个人可以落地狱，
你恨不得这个人可以下地狱，
千刀万斩，
千刀万割，
但是面对约拿书，
但是面对约拿书，
面对邪恶的尼尼微人，
面对邪恶的尼尼微人，
上帝竟然怜悯，
上帝竟然是怜悯，
然后问了一句说话，
问你一句话，
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个是要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思索，
这个是值得我们一个基督徒去思索，
我们不是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去盲目，
我们不是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去盲目，
我们不是用一些好像就是说廉价的去原谅去麻醉我们的心灵，
我们不是用一些廉价的原谅或是去麻醉我们的心，
有时候问一下我们自己，
有时候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这样的发怒，我们这样的恨合乎你吗，
我们这样恨，我们这样的发怒合乎你吗，
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到底上帝怎么看呢，
这些人在上帝眼中上帝到底怎么看，
上帝会不会都同他们发出一个的问句，
上帝会同样去发出同样的问句，
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岂能不爱惜呢，
九篇的信息分享了约拿书，
九篇的信息分享了约拿书，
你从约拿的身上看不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从约拿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
是我们坚持我们对上帝的理解，
是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对上帝的理解，
我们坚持救恩我自己是配得，
是我们坚持救恩我们是配得，
我坚持救恩要透过我这个代理才去传递，
是我坚持这个救恩要必须要透过我这个代理可以
传递，我们怎么看周围我们不喜欢的人呢，
我们怎么看我们周围不喜欢的人，
他们是不值得的，
他们是不值
得，他们是没有机会的，
他们是没有机会，
他们的结局应该要落地狱，
他们的结局应该是下地狱，
上帝仍然是这句话，
上帝仍然是这句话，
我岂能不爱惜吗，
我岂能不爱惜，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谢谢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读到约拿书，我们看见自己，我们看见自己的自以为意，我们看见自己的骄傲，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觉得我们配得上帝的救恩，我们应该拥有，我们应该活得，我们无论做了什么事情，上帝都应该是无条件来赦免我们，但在我们的眼中，我们放不下一个人，放不下一群人，放不下某个人，我们觉得他们 罪大恶极，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所作所为是邪恶的，他们的结局应该是杀到这个地狱，他们不配得到这个救恩。今天早上上帝向你向我发出一个问句，面对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上帝说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吗？其实这个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我们已经享受过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只要他诚心诚意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接纳是无条件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 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